卡，神道出版社出版，作者王路佳。第三章，灵界见闻。借着史维对灵界基本情况的介绍，以及随着在灵界的见闻越来越多，我对灵界的了解和认识也越来越深。天使们在灵界办公的工作场所坐落在一个可以容纳大约上百人的会议厅里，在它的中间放了一个圆形的电视机，不论人坐在哪一个方向都可以看到它的屏幕，而且呈现出来的画面是方形的，就像我们在人间看到的一样。会议厅是向外开放的，谁想听就进来，不想听的什么时候都可以离开，没有任何人会介意，因为在灵界的一切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所谓的个人隐私可以瞒得住。哪怕你不开口，彼此之间的灵感一碰头，也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对于在人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天使手中都有实际的记录，只要把当事人的视频调出来放一放，就什么话也不必说了。有一次，我看到屏幕上出现了一个镜头，一个犯淫乱的男子叫萤虫，急急忙忙地到一家高级酒店去会他的婚外情人。酒店前面接连的几扇玻璃大门擦得亮亮的，不小心的人都容易碰到这些沉重的透明大门。一心一意急着进房上床的萤虫，边匆忙地走边低着头看手机，结果就一鼻子灰地猛撞到玻璃门上，前额马上起了个青肿的大包，拿手一摸，连血都滴出来了，痛得口里哇哇不停地直叫。不必说，面对如此的历史记录，萤虫还有什么好辩解的呢？听说他后来很快地就被送到了地狱，投其所好地进入地狱里面的红灯区。原先我从来没有想过地狱里居然还有什么红灯区，但后来史维带我到那里走了一趟，才知道真有这样的地方。有一天，我急匆匆地遇见了一位刚从人间过来的熟人老贾，原来他和我是在同一个公司相处了好一段时间的同事。我不仅心里一震，哦，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老贾说，是呀，俗话说得好，一个人的生死难料，但让我感到更加难料的是，人居然是死不了的。我到了灵界以后，头脑里面好像一直有两个人在打架，一个说你死了，另一个说你没死，现在你不是好好的活着吗？在天使的引导下，最后才终于明白过来了，我的肉体是死了，但灵魂却死不了，现在又披着一个灵体在活着，一切几乎跟在人间活着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说，老贾，是这样的，我恰好有点急事要处理，先走，改天我们再好好聊一聊好不好？我跟他摆了摆手就离开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该见老贾一面了，看看他的近况如何。正在这样想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长得獐头鼠目，一副丑陋的面目，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我不认识这个人呢，怎么他会出现在我的跟前呢？我正感到纳闷的时候，对方却忽然开了口，我是老贾，你不认得我了？我结结巴巴地从口中吐出了几个字，你是老贾？他说，是呀。我真的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这个人是老贾，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老贾说，嘿，别提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总之自从上次跟你见面后，他就一天天自动地变，慢慢地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我说，就算是做最厉害的整容手术也无法变成这样子呀，何况我和你上次见面到现在 也不过是个把月左右的时间而已。这时，站在我身边的史维插话了。你要知道，住在灵界的每一个人会根据里面的人的真实状况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外貌，有的变漂亮，有的变难看，那都是如实地反映了一个人内在的品质状况，谁也做不了假。我心里还是觉得难以理解，老贾以前是我们公司推销部门的经理，他是个能说会道讨人喜欢的人，每年评奖的时候总少不了他的一份，怎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史维说，你要知道，当你们活在人间的时候，不管是出自谋求个人的私利好处，还是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或制裁，不少人都是戴着假面具在过日子的，而且这些人都把这当成是正常的事，甚至于有的人把善于弄虚作假的人当成是自己效法的榜样。但是一来到了灵界，审查天使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彻底地剥下所有人的假面具，让之还原到里面的人真实的生命状况之中。我问史维说，那么审查天使剥皮的具体工作是怎么进行的呢？史维说，首先，灵界是一个让人高度发挥自由意志的地方。换句话说，进入灵界的人，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这里挪去了所有像法律或道德观念之类对人的限制，所以你可以为所欲为，干你想要干的任何事情。我问，包括杀人放火？史维说，可以这样理解，不过请不要误解或曲解我说的话。在灵界所注重的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动机，而不是实际上行出来的行为。所以当你心里恨一个人，巴不得把之粉身碎骨消消气，不必等到你真的动刀动枪，就已经算是杀人了。而如果你真的是要大打出手硬着来的话，负责治安的天使会马上让你吃苦头，不准伤害任何一个人。此外，你们在人间暗中所做的每一件事，天使都有现场的记录，谁也抹不去。这一点可能让老贾现身说法，跟你讲一下，就会更清楚。老贾不冷不热地说，看不出他的语气带着什么情感。是啊，他们把我与一些人在过去暗中所做的交易，以为是只有我知你知的事，就像电影镜头一样，一个一个地放给我看，让我好一阵，半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悄悄地问史维，那他的容貌以后还会变回来吗？史维说，这不好说，人在灵界的第二阶段，有太多的东西都带着变数，所有人的外貌也存在不断改变的可能性。但是一旦通过最后的审查，天使确定这一个人是属于上天堂或是下地狱的，那么基本上或美或丑的外貌轮廓大体上就定下来了。此后上天堂的人会随着生命品质的提高变得越来越英俊，而下地狱的人在天堂照下来的光中看起来如同各种凶恶丑陋的怪物。总之，人所有的外貌不过是内在生命品质的相应显现。我说，那么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在人间时不时会看到一个长得很丑的男人娶了一个很好看的女人，所以才有人说好花插在牛屎堆，或者反过来，一个长得很难看的女人却嫁给一个很帅的男人。如果此后他或她都来到灵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史维笑着说，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想只能给你指出大概有这么几种可能性。第一，如果那个长得很丑的男人最后是个内在美的人， 那么她会变得很漂亮。若他的妻子同样也是个内在美的人，那这两个人未来可能是住在天堂里的一对令人羡慕的佳偶。第二，如果那个长得很丑的男人里面的人也很丑，而他那外面长得很好看的妻子里面却很丑，那么这两个人未来可能都会下地狱。第三，不管是男是女，只要两个人里面的人不一样，未来就必定分开，再也住不到一块儿。而且每个人的面貌到底是变美还是变丑，完全是根据各自里面的品质所决定的。反过来，女丑男帅的情形也一样，大体上都离不开这三种状况。好花插在牛屎堆不是没有道理的，只要你进入灵界后，只是你要进入灵界后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我啊的一声发出了感叹，想不到在人间想不通的问题，在灵界却了如指掌地找到了合情合理的答案。又有一次，我看审查天使在盘问一个在人间戴着假面具到处招摇撞骗的女人欺骗。审查天使问，你曾经用非法的手段欺骗了一位叫审查的男人，拿走了他的所有财产，害得他家破人亡，最后跳楼而死，有这么一回事吗？欺骗自以为自己做事周密，没有什么把柄落在审查的手里，况且那个人已经走了，死无对证，还怕什么？所以就理直气壮地一口否认说，我并不认识什么姓沈的人。谁知道他的话音刚落，在他的前面忽然出现了一个人，严声地说，你还敢说不认识我？显然这是审查亲自出场了。这个在人间关于招摇撞骗的女人显然忘记自己身居灵界，所有的游戏规则和人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虽然天使曾经多次提醒她这一点，但习惯于照人间世俗观念为人行事的人，到了灵界仍然不容易转过这个弯儿。所以欺骗当然以为还是能骗就骗，能赖就赖才合算。史维问我，像欺骗这样的人，从里面的人到外面的人都坏透了，他该下地狱，这是没话说的。但是像审查这样的人，你认为审查天使最后会叫他到哪里去呢？我说，他不是同样应该下地狱吗？史维问，为什么他非下地狱不可？我说，因为他上不了天堂呀。如果天堂和地狱两个只能选一个的话，那他既然进不了天堂，就只能下地狱了。史维问，你凭什么那样肯定地说他上不了天堂呢？我说，他自杀呀，谁不知道自杀的人上不了天堂？当我在教会上主日学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讲过这个道理了。史维问，那你现在认为这样的道理有道理吗？注意啊，我问的是现在，与过去无关。我一下子就愣住了，过去和现在的看法应该不一样吗？史维让我想了一阵，才慢条斯理地说，不错，人是不应该自杀的，每一个人都要尊重主给的生命，但是每一个自杀的人一进了灵界仍然离不开要通过审查天使这一关，才知道最后要往哪里去，是天堂还是地狱。因此在审查天使下结论之前，没有谁能够断言自杀的人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审查也不例外。虽然他外面的人的确做了不少不对的事，但他里面的人到底怎么样，没有谁看得清楚。所以问题的答案在审查天使的手里，实际上是交到主的手。想一想，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出什么客观的判断呢？ 听了史维的这一番话，我像大梦初醒一样，深深地透了一口气。多少的事情，人是何等容易被陷在旧的观念里面出不来，甚至于把谬论当成真理，刻在自己的脑壳里。接下来，人进了灵界之后，才发现地狱的人正向自己招手，可是已经没有转回脱险的余地了。史维又补充说，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自杀是对的，自杀的人照样可以上天堂，自杀是轻描淡写无所谓的事情，我是说要把自杀的问题和灵界紧密地连在一起看。如果说连人间的活人进了灵界还要提心吊胆地面对审查天使铁面无情的面孔，那么在人间的死人一进了灵界，又如何能面对自己未知的归宿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呢？所以在人间活着的每一个人都好自为之吧，记得把里面的人给养好比什么都重要，若把里面的人给杀了，那未来势必成为十恶不赦的地狱魔鬼。接下来我又看见一个叫甄愿的男人，他的父亲甄爱年轻时上过大学，但后来却抛弃了在世界上谋利出名的机会，成了早年乡间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后来时局起了变化，甄爱由于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的信仰，受到了当权者的迫害，被抓进了监牢，而且一路受折磨，活在各种难以想象的困苦艰辛的环境里，一过就是二十来年。当甄爱从监牢里出来的时候，离家时还在呱呱待哺的小儿子转眼已经成了一个比自己还高出一头的年轻人。甄愿从小就跟着他的母亲梁善长大，梁善在自己的丈夫被抓走了以后，不但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变，而且无怨无悔地一手把自己的几个孩子带大，其中含辛茹苦的艰难可想而知。甄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可避免地一方面受到了父母的信仰的熏陶，对神的概念并不陌生，但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环境的变迁，心中不满的情绪也不断地发酵。甄愿总觉得自己从小就受到父母信仰的连累，使他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后来又觉得丧失了在社会上发展出人头地的机会，从而心里积满了不平的怨恨。结果在灵界我就看到了这样令人感到悲哀的一幕。甄愿原来在人间的时候还算是一个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谈笑风生的人，但进入灵界之后，由于所有的假面具都不需要戴了，也不必担心受到任何法律的制裁或道德良心上的谴责，所以就肆无忌惮地暴露了自己冷酷无情的一面。他几乎无缘无故地碰到任何人都睁着火红的眼咬牙切齿，恨不得把眼前的每一个人都吞到肚子里面去。史维解释，一个人若原来有了好的信仰，但后来又不信了，就很容易落到亵渎圣灵的光景中。这样的人一进了灵界，哪怕最后主的怜悯临到他，也要经过许多暴露认识自己问题的痛苦折磨，才能把之从地狱的范畴里拉出来。甄愿就是这样的情形，他把自己心中对父亲不解的恨投射到周围所碰到的每一个人身上，为了保护其他的人不受伤害，在灵界对付这样的人除了狠狠的惩罚之外，没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奏效。果然有一天，当甄愿控制不住自己暴跳如雷，正打算大打出手伤人的时候，从天上射下了一道强烈的紫色光束，一下子就把他打倒在地，身体抱成一团左右翻滚，一个劲儿地喊着痛 不要，痛，不要。我又深刻地上了一课，原来一直听到有句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打地洞，并不觉得它错到哪里去，但现在看来却并非如此。所谓的遗传基因，好的基因不见得代代相传，但上辈甚至于上上好几辈人的恶或假的基因，却是每一个人都可能受到它的影响和牵连的。不要相信人对坏基因有任何免疫的对策，只有在正确信仰的前提下，有意识地主动避恶从善，争取重生，才是唯一战胜一切不良基因的不二法门。随着在灵界待的日子长了，对这里的环境越来越熟悉，人的自由度也越来越高。刚来的时候，我对所谓心想事成的心灵感应的经历仅停留在不动的状态之中，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当我闭目不动地静思某一个人时，不久这个人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满足于这种被动等待的局面，而是想主动地寻求走出去，接触更远一些的人事物。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小时常在一起玩的堂哥任奈，他不久前离开了人间，那时我还不知道有灵界存在这回事，现在明白，不管他身处何方，反正人是死不了的，照情形他应该还在灵界停留，但地方这么大，怎么主动出访去找到他呢？这时请教了一下史维，他就为我出招了，你面向南方去找，应该就可以找得到他。我不解地问，为什么要面向南方？史维说，因为那是聪明人居住的区域，你该不会去向一个愚昧的糊涂人问路吧。果然，借着南方人的指引，我不必花多大的功夫就找到了堂哥任奈。看起来堂哥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所以我一眼就能认出是他。堂哥问，你怎么会找到我呢？我说，嘿，在灵界有啥事办不到的呢？只要你多动点脑筋不就行了？堂哥笑着开了口，看你还是那样贫嘴。他挥了挥手让我进屋，我一下子就愣住了，怎么这屋子和他原来在人间住的平房几乎一模一样呢？甚至于连房间里的摆设也不走样。我接着又发现，最大的变化是他卧室里的睡床，从原来的双人床换成了单人床。我问，嫂子他人呢？你们不是住在一起的吗？我的堂嫂由他是在堂哥去世不久后跟着走的，照灵界的规矩，我知道先后离开世界的夫妇一进入灵界之后会重新再见面，并且一般而言两个人又会生活在一起。然而现在怎么不见堂嫂的人呢？堂哥说，啊，他离开我走了。我问，离开走？我看你们过去不是一直都很好吗？怎么现在会说走就走呢？堂哥说，那是表面的，其实我们里面根本就合不来，一天说不上三句话，只是为着孩子的缘故将就着拖下去，到了灵界就什么顾虑都没有了。我们见面后待在一块儿不足三两天，他就主动决定先离开了。听说他现在就住在离我还不算太远的地方，已经跟另外合得来的男人住在一起了。难为由他这些年憋了这么久，如今也算吐了一口闷气。你看，我现在一个人过得自由自在的，不是也挺好吗？堂哥本来就是很理性的人，现在更难看出他的感情里究竟还存有多少的火花。我问，那你还打算再找一个吗？堂哥不点头也不摇头，再说吧，我现在还不知道， 自己有没有资格上天堂学习班。如果有的话，那就太好了。到了天堂之后，结不结婚都无所谓了。